再多一国表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背后有多重意义。美国安顾问谈中共攻台，姚成分析台海局势。最新报告，中国新闻自由朝鲜化正威胁全球。广东台商现况，学者话都走晒啦。港府已改官派律师，大律师工会示警。日本民间首例，亿万富豪八号上太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白宫宣布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后，澳洲12月7号亦传出不派官员参与冬奥的消息，借此谴责中共人权纪录。观察人士认为，在这个礼拜拜登主办的线上国际民主峰会上，西方社会可能形成对抗中共的更广泛联盟。美国这次的外交抵制被认为是最轻程度的抵制，不如该国在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时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动用的全面抵制。因此美国部分鹰派人物认为拜登做得不够。据路透社7号报道，前国务卿蓬佩奥就直言外交抵制是不够的，北京到头来仲是照常举办比赛，拜登必须正面对抗中国共产党。联邦参议员科顿亦揶揄拜登，真正应该表现出的是英勇无畏的领导力。不过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对 BBC 分析指，中共将2022年冬奥会当作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走向世界，同时走向与美国所谓平起平坐的另一场出场秀。而美国的外交抵制可以在保持与北京斗而不破的政策基调的同时抵消北京的图谋。华盛顿邮报12月7号发文指，从中共官方对内过滤美国外交抵制的消息来看，北京当然在乎国际和国内针对奥运会所带来的潜在尴尬，这个涉及北京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文章引述前澳洲驻北京外交官康斯敏指，中方已经转变为进攻模式，指责美国将体育政治化，并声称没人会关注这一抵制。文章说，让北京更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可能效仿美国，这个令抵制变得更加难以忽视。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后，除了新西兰表示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冬奥之外，悉尼晨风报8号引述多名不公开姓名的政府消息人士指，因应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以及彭帅的遭遇，澳洲决定不派任何官员或政界人士参加北京冬奥。不过目前仍在考虑澳洲驻华大使弗莱切是否出席，以及是否公开称这一项举措是外交抵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认为，接下来10月9号开始的民主峰会很可能变成一个站队表态的大会，届时有多少国家跟随美国参与抵制值得观察，可能有一些国家不愿意同北京撕破脸，表面上以防疫为由缩小代表团规模，不派政要同官员，亦是实质上的外交抵制。赤坂明夫还认为，美国的外交抵制非常重要，亦可能对今后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国内形势有深远影响，甚至可能是中共政权走向衰亡的里程碑。他7号在脸书发文说，美国是针对习近平最看重的面子去的，非常可能使习近平恼羞成怒，但中方如果想反制，目前手中的底牌却并不多。赤坂明夫点出，不同于夏季奥运，国际上追随北京的非洲、中东、中南美洲等国，由于本国大多没有冰雪，即使参加亦都不会成为冬奥主角，因此冬奥会是民主国家的主场。赤坂明夫直言，习近平举办冬奥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扬威，但中国政要如果集体缺席，势必令北京灰头土脸，大失颜面。 可谓是搬石头搭自己的脚。此版明夫说 ,2022 年的北京奥运会会不会成为中共政权走向衰亡的里程碑呢？我们拭目以待。美国白宫国家顾问沙利文12月7日表示，美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威吓与外交行动，确保中共不会武力犯台。为避免俄国入侵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进行两个小时的视讯会谈。在之后的白宫简报会上，苏利文介绍说，拜登表达了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增军的深切关切，并明白表明一旦军事升温，美国与盟邦将会以强烈的经济及其他措施回应。有记者问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京可能同时采取行动武力犯台，美国是否做好应对的准备？沙利文回应说，美国将采取从威胁到外交一切可能的行动，以确保永远不会发生这种状况。过去八个月来，我们在印太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要避免中方以任何形式入侵台湾。沙利文亦强调，美方同时亦致力于避免乌克兰被入侵，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政策目标，这个是我们目前采取的步骤。中共垂涎台海，同时亦将台湾视作与美国对抗的筹码。最近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台海局势亦恶化。上个月底，中共绕台军机中赫然出现服役不到两个月的空中加油机运油20。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直言，最近敌情特别严峻。对此，前中共海军宗教参谋姚成在最新一期《政经最前线》节目中分析说，共机在台湾海峡这边活动不需要加油，运油20的主要目标是台海东岸，因为中共在东边实施对台封锁，主要靠航空母舰，而中共的航空母舰有短板，舰载机是滑跃式起飞，起飞重量受限，歼15要上满载武器就需要先少加油，起飞后再靠空中加油，以此来增加战斗能力。但中共没有能力在台湾以东挑战美日联军。姚成因此说，台湾不需要担心运油20，即使是中共的三条航母都过来，都不可能在东部控制制空权与制海权。运油20的出现就是中共只是想表现一下，实际意义不大。如果一打起仗来，中共三条航母根本就不敢来东边，就靠台湾的导弹武器就可以将它击沉，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做做样，吓吓你。关注全球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12月7日发布最新调查报告，题为《中国新闻业大跃退》，介绍中共政府变本加厉打压新闻业与各种知情权，特别提到香港新闻自由急速恶化的状况。负责撰写报告的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就该报告接受法广采访时说，当前中共政府的目的已经不单单是防范外国记者与中共官方的报道口径不同，而是要建立一种新闻完全由政府掌控的社会，就好像北韩那样。艾伟昂说，无国界记者希望通过这份报告来论证中共正在建立一种无记者、一种新闻工作成为国家政治宣传代名词的社会模式。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因为中方目前有能力将这种模式强加给世界，首先是将这种模式传输给那些专制国家，但逐渐这样，这种模式亦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民主国家。无国界记者统计，间谍罪、颠覆或者是寻衅滋事等都是中共近年来最常用来指控记者或新闻自由捍卫者的罪名。目前至少有10名新闻自由捍卫者在中共监控中面临生命危险，其中包括公民记者张展。无国界记者在报告中亦提到香港不断恶化的新闻自由度，指在中共持续影响下，香港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已经从2002年的第18名下跌至2021年的第80名。 台湾台中科技大学财金系兼任教师、资深评论员许维智透露，台商撤离中国，广东东莞的台商更已经全部走晒了。许维智12月5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国早已经不是台商首选的投资基地。在东莞樟木头镇、珠三角沿岸、深圳中山顺德等台商聚落地，很多工业区都已经关门，台商已经全部都走晒了。许维智引述台湾金管会资料，2011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180亿美元，其中对大陆投资143亿8千万元，占比将近 79.5%， 但到2020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177亿美元，其中对大陆投资降到 59.06 亿元，占比只是 33.3%。 许维智表示，数据显示这十年来台商投资占比已经迅速消退，减了超过一半以上。许维智特别提到，台湾电子科技世界闻名，但高技术台商早已经不再投入资源到中国，因为一去全部都要被割韭菜。另外，许维智表示，美中贸易战造成中国对台湾扩大采购拉货，反而证明台湾对中国出口增加是因为中国需要台湾，而不是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加深。香港政府近日提议，不再容许刑事案件的法援申请人自由选择律师，将改由法援署委派官派律师。香港大律师公会对此表达异议，质疑会危害司法公正。据自由亚洲12月8号报道，香港大律师公会向立法会提交意见，质疑改委官派律师的做法与基本法35条保障市民选择律师权利不一致。大律师公会又警告，律师及被告需要高度互信，有关建议一旦实施，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亦在7号发表报告，题为《强制隔绝法律途径剥夺》，揭露中共将律师证武器化，人权捍卫者被安上国家安全罪名，以及被拘留者被强迫接受官派律师等问题。报告说，尽管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表明所有公民都有权会见自己选择的律师，却有越来越多被拘押人士被迫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转而接受官派律师。报告记录，香港书商林荣基与12港人案中所有当事人都被迫接受官派律师。日本46岁亿万富豪前泽有作12月8号将乘搭俄罗斯的太空船前往国际空间站，成为首位日本籍民间访客。根据 Space 网站报道，前泽有作7号在俄罗斯租用的哈萨克拜科努尔太空发射场举行行前记者会，表示他将与助理平野洋三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号上午7点38分出发，预计在国际空间站停留12日。20号返航，前泽有作仲透露，会将在国际空间站的生活拍摄成影片，上传至个人 YouTube 频道。报道指，太空船将由俄罗斯太空人米塞金操作，是俄罗斯10年来送出的第一批太空旅客。美国国家航空企太空总署将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号上午7点，即北京时间下午3点开始直播升空过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